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就是刚才读过的约翰福音的3章14到21节。分享的题目是信的人必来救光。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都非常熟悉，这也是这个全世界特别容易把这个焦点放在身上一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因为神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慢慢形成的，那以色列这个名字也是神给他起的。神一开始呼召了叫一个亚伯拉罕的人，然后呢借着亚伯拉罕就形成了一个家族，到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时候，这个家族已经到了70个人。那么后来就神把这70个人都全部带到了埃及，在埃及经过400年，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民族，达到了几百万人。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选民。那圣经上有句话，在民数记的23章9节，神说以色列是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所以以色列我们现在看到他在神的眼里面是非常特别的，他是单列出来的，神单独来看顾的保守的，其他民族没有这个恩典。今天我们其实所有真正信主属神的儿女，在树林上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圣经里面很清楚，以色列人他们要受割礼，就是孩子生下第8天要割礼，但是后来他们的割礼是形式上的，真正的割礼是心理上的。那么光割礼心里面远离神，神说这个不是真以色列人，真以色列是心里受了割礼，真正信靠神的人才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那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所以别看我们走在街上好像这俩人差不多，但是在神眼里面是不一样的。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他连儿子都没有，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说什么呢？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这是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还没有子孙的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真正的要知道，你要相信将来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这个别人是什么？就是埃及。所以是后来这个到了他孙子雅各那一代，把全家就带到了埃及，说在那里要服侍埃及人400年，埃及人苦待他们，在为奴400年。那将来有一天呢，他们会出来然后带着好多的财物，我们查这个出埃及记就可以知道，到了应许之地。说这儿的此地就是当时亚伯拉罕所在那个地方，也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地方，叫应许之地，就是今天以色列那个国家所在的地方。那其实我们看圣经呢，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那个地方那个国土还远远没有达到神当时那个应许那个界限。那400年以后，满了400年，神就差遣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摩西。神差遣摩西呢，就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出来了。但是我们在查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往应许之地走的过程当中，是走的并不平坦，非常的艰难。本来10几天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但是他们整整走了40年。那神为什么让他们走40年，我们查考圣经就知道。那么走的不平坦，走的不容易，不是神的问题， 是以色列百姓自己出的问题。他们一路上抱怨神，没吃的就抱怨，没有水喝抱怨，走得辛苦也抱怨，没肉食也抱怨，所以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就受到神的管教。一路上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其中有一件事特别很特别，那是在民数记的21章有记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读得慢一点。民数记的21章4到9节，其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一望这铜蛇就活了。在经文当中提到了火蛇，火蛇呢是神惩罚这些不听话的以色列人，降在他们中间的就开始咬。那么当时 咬死了好多人。那火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的公义，代表神的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背离神的时候，神的审判必然临到。但是临到的时候神也有怜悯，那神怜悯他们，所以就用一条铜蛇来拯救这些以色列被咬的以色列人。神让摩西把这个铜蛇挂在这个杆子上，就是这个像这样十字架上，挂在杆子上木头上，然后呢这些被咬快死的人，然后一望一看这个铜蛇就活了，死不了。不是这个铜蛇有什么法力，是神的能力，神要使用这个铜蛇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那么铜蛇被挂在这个杆子上，实际上在预表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第17节，今天经文当中17节就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凡信耶稣的人都不会被定罪，必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享受从神而来的一切福分。好，我们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今天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圣灵充满我们，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这荣美的见证，来见证你的荣美，来荣耀你的名。求主来使用以下的信息，也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是信的人得永远生命。刚才经文当中的14、15两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摩西在旷野举蛇，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件事。以色列人在路上走得很艰难，那就开始埋怨，就怨毒神，也怨毒这个摩西，结果被神惩罚。那快要被这个火蛇咬死的时候呢，他们一望这个挂在木头上的这个铜蛇就活了，不会死。曾经 有一个牧导游，我们在一些一块查经的时候，他还没信主嘛，所以在一块查经的时候，他就说以望铜蛇就活了，这个不用吃药不用看医生，这也太神奇了，这怎么可能呢？他不相信，他说这不符合科学道理。那其实今天很多人相信科学，我们说科学没问题，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的事科学解决不了，解释不了。那科学是什么呢？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才知道，科学是神赐给人智慧，神把他的创造的规律来拿给人，让神给他的智慧去把这些规律解开，去发现这些规律，这就是科学。我们想一想，这个我们就是除了神以外，我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是神造的，这些规律是在这个神的创造物当中，那神在这个创造物之内之外，我们是受造物，所以神在这些创造的规律以外，我们怎么可能用这个科学去来解读神呢？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是主耶稣当时对门徒说的，所以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的意思，那是神没有做不了的事。今天有就是好多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首先把这件事情都搞明白了吧，搞不明白不可能糊里糊涂去做，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在信主这件事情上，有的人说我先搞明白了，我把这个圣经研究透了我再信，但是神那里正好相反，神是说什么先信了以后才能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真理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就是这本圣经。那这本圣经我们要想明白只能靠圣灵，如果圣灵不引导我们，我们根本都不明白。说只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够明白，也就是说如果圣经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想要搞清楚这卷书说的什么，不可能看得懂。没有圣灵的引导，不管这个学问有多高，懂得有多少，知识有多少，都不可能明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好多的那些不信神的也在研究圣经，但是他们根本搞不清楚到底神的心意在哪里。今天的一些神学院居然也有一些不信神人在那去教那些神学生，但是你听他们去讲，就会发现他们不懂，就是讲知识而已。那么怎么才能有圣灵的引导呢？那很明显，前提就是信，只有信的人里面才有圣灵。所以如果等就说把这个搞明白了才信，其实就等于可能永远都不可能信，因为不可能搞明白。就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没有一个人现在能够真正的把整本圣经读明白的，没有。谁说把这整本圣经读明白了，这个是骄傲，没有搞明白的。圣经里面有话说，我们是神把让我们知道的让我们知道，还有好多奥秘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段经文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也就是道成肉身，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跟一个人谈的。跟谁呢？就是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的3章，不是有一个以色列人，然后呢在深夜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拜访耶稣，问耶稣是怎么样才能重生。谈完重生以后，主耶稣向他说了今天的经文这一段话。那么刚才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这是主耶稣向当时的尼哥底母说的。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摩西在旷野当时是怎么举蛇的，那现在人子就是他自己，人子就是主耶稣自己的自称，就是我将来也必照样被 举起来。这个实际上是主耶稣在预言他自己，他有一天也会像这个铜蛇一样被举起来挂在木头上，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被举起来，这也是他来到地上要做的一件事。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道成肉身，他就是要做一件事，上十字架完成救恩，目的是让所有信他的人能够得救，将来不会沉沦。今天的第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 这节经文。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假如做了一件东西，做了一个作品，如果做这个作品呢不是很满意，发现有很大的瑕疵，是一个次品，那我们通常会怎么样？我们可能会把这个扔掉或者死掉，我们重做一件。那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神当初造了这个亚当以后，亚当犯了罪，那为什么不把这个亚当毁了以后再重造一个人呢？你接着费这么事这么辛苦，耶稣基督还得钉十字架，为什么不这样 不把这个毁掉以后重做呢？因为神爱世人，神造了这个人以后他就爱，爱到一定程度一定的时候，他不愿意把这个人舍掉，不愿意弃绝。这个意思不是说啊，主耶这个神一开始造亚当造了一件次品，不是的。亚当当时没有毛病，只是后来被那个魔鬼撒旦来引诱，上了当，受了骗，才走到了一条错的路上，出现了问题。起初神造人的时候，没有把人造的像一个木偶一样，就是推一下动一下，不推不动，可以任由神摆布，神没有这样做。那神呢，说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人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不是说神的样子就是我们这个人的样子，神是灵，看不见，摸不到。这个形象什么意思呢？形象是指的神这个里面的性情。神比如说他是爱，他有怜悯，他说话算数，他是公正的，还有一点，神是自由的。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以后，神也把那个他的自由也放在人的里面，给人自由。所以人有自由的意志。自由意志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神允许人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人可以选择听神的话，也可以选择不听神的话，神把这个自由给了人。神给了人这个自由以后，但是神也告诉了当时的亚当，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所以神做事不会像人就是偷偷啊，叫做完以后就到时候就惩罚来了，神是提前一定话把这个丑话说在前面。在创世纪的2:16-17，我们那个牧道班马上就要分享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的2:16-17。其耶和华吩咐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当时有一个园子，就是神把亚当造了以后就放到那个伊甸园里面。伊甸园里面呢，神给他准备了好多好多的，你看我们查那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的时候，神造了树，造了蔬菜，造了一切为人预备。那么神说那个这个园中里面各样树的果子你随便吃，你随便捡着吃，但是有一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这个树是分别善恶，你只要吃了以后就必定死。神啊， 造了人以后给了人自由的选择的权利，他是希望我们走正路，但是神不会强迫我们，神不会绑架我们控制我们，说你必须走这条路，神不会。但遗憾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他做了一个错的选择，亚当选择了一条错的路，犯了罪。那什么叫犯罪呢？不听神的话就是犯罪。那今天在地上你不按照那个国家那个法律走，你违背了法律，那就是犯罪。所以不听神的话就是犯罪。亚当没有听神的话，就偏偏就吃的这个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我们今天导致这个光景。那将来我们如果有机会见到亚当，我们可能众人都会问问老祖宗，你当时为什么那么做，那么傻，你如果不那样去做，你看我们现在不用受这个苦啊，我们现在不用坐在这儿听到讲道多好啊，想是什么是什么。那当时到时候可能亚当的不得怎么承受啊，这么多的后代都要去问他。这儿提到了死，必定死。那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在罗马书的6:23，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就在耶稣里面才有永生，不在耶稣里面没有永生。这罪的工价乃是死，那罪就是犯了罪以后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死。那这个死怎么理解？死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这个肉体肉身会死掉，最后会腐烂变成一把土，不仅仅是这个意思。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意味着与神隔绝。亚当犯罪之前，人是和神是没有阻隔的，随时可以见神，但是犯了罪以后与神隔绝了，再见不到神，再也享受不到神给的福分，而且死了以后还会承受那个审判。就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都是神的话。那审判意味着什么呢？最后在那个地狱火湖里面永永远远被火烤被虫子咬，这就是所谓的灭亡。灭亡不是消失，灭亡是有痛苦有知觉的，而且这种痛苦的知觉是一直到永远的，一刻都不会停止，是真正的无期徒刑。神知道亚当走上这样一条罪的路，其实他是一个受害者，亚当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呢？因为罪的源头不是人，罪的源头是那个魔鬼，是那个撒旦。所以神将来一定会重罚这个魔鬼以及和魔鬼在一起的那些邪灵。魔鬼和那些邪灵是没有救恩的，神不会救他们，但是我们人有，我们人是受害者，人犯了罪，神是恨我们身上的罪，但是神呢爱我们这个人，神爱世人，但是恨我们的罪，所以神要解决我们身上罪的问题。所以你看，神不会因为被魔鬼利诱陷害把我们丢弃，神要拯救。那神拯救的方式呢，就是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下来，从天上到地上，然后让一个没有亲近过男人的一个女孩子玛利亚把她生下来，叫道成肉身，是圣灵感孕。我们刚才读那个使徒行经的时候我们读过，然后叫道成肉身变成人的样子赐给了我们，然后就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初神造了亚当 神给人第一次选择的机会。你可以选择吃其他所有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选择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神造了人以后，首先给了人第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是很遗憾，人选择了一条灭亡之路，亚当选错了。即使这样，但神仍然愿意给人机会，所以希望人再次选择的时候能够选一条对的路。那么神就给了人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成就救恩。那么刚才这十六节就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信，也可以选择不信，这是第二次机会，而且这是神给人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下一次主耶稣还会再来。主耶稣当时复活以后升到天上，那将来第二次还会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那不是拯救，是审判。所以圣经非常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再没有机会了。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是审判，这次的机会是什么？就是信，信就抓住了，不信就错过了。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是神，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人子，因为变成人的样子。我们人都有罪，我们人都有瑕疵，都有毛病，但是主耶稣作为人来说一点毛病都没有，是完全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了救我们，相信他有能力救我们，他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再说，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要救我们，前提是我们的信，也就是说谁信救谁，就这么简单。你信主耶稣就救我们，不信他就不会救。有人说这不公平，为什么你偏偏信了才救呢，不信就不救呢？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人找人办事的时候也讲一个信任，是吧？你如果对这个人都 不信任，你不相信他，别人怎么可能帮我们？你信任都不信任，怎么可能帮？所以这个信是一个前提。我们今天找人办事，也首先相信这个人。你看在国内找人托关系花那么多钱去找人，为什么舍得花钱呢？因为相信的人能办。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神独生子那就是耶稣基督，不信他的名。这儿不被定罪，不是说我们没有罪，我们信了主，我们仍然有罪，我现在也有罪，我相信大家都有罪，我们还是罪人。但是不被定罪了，意思就是神不会按照我们身上这些罪让我们承受那个刑罚。你看现在那个在地上你违背了这个国家的法律，那最后被审判的时候，那就是按照法律那个框到哪一条你就是承受哪一条。但是如果是有个人替你承担了，张三犯罪了，立四是替他承担，我来承担这个，替他承担这个罪，我去做这个牢，那么这个张三就不用坐牢了。所以神是不按照我们的罪来定罪，不被定罪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替罪羊，我们读了圣经，就是信主以后读了圣经才知道啊，替罪羊是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来的。因为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犯了罪，那么他们要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羊啊，小羊羔没有残疾的，那带到祭司面前，祭司呢就把这个羊羔宰了以后，用他的血来替这个人赎罪。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就是那个羊羔，所以我们叫替罪的羔羊，叫替罪羊。因为死的本来是我们， 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死了，我们就不用再死了，就我们就可以和神永远在一起了。但是我们肉身仍然要离开这个世界，是要重新来更新我们，我们将来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体，复活以后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如果将来不想被定罪，只有一个选择，唯有这一次机会，那就是信。谁信谁就不被定罪，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就会有永远的生命，将来就永远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信的人得永远生命。我们下面分享第二个方面，信的人必靠神而行。一个人信的耶稣，那么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在今天分享经文的21节说，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信的人必靠神而行。那这里面提到行真理的，那谁是行真理的人呢？行真理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主的，信耶稣的人，就是基督徒，是信徒。这儿又提到了一个必来救光，光，那光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8章12节，当时主耶稣对门徒说，说耶稣对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主耶稣就说了，他就是生命的光，主耶稣就是光，是领人从黑暗进入光明，引导人走光明的路。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必来救光，也就是说我们一定会靠近主，寻求主，我们愿意在光明当中行走，靠神而行。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在职场，在家里，在商场，在任何地方。那么艾迪弟兄过几天就要回香港，那回香港也一样，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我们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做什么，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是时时刻刻我们都会想到我们手里面所做的，心里面所想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蒙神喜悦，是不是造就了别人也造就自己。今天分享的经文当中有一个词一直在反复的出现，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是哪一个词？就是那个信。那究竟什么叫信？怎么做才叫信？信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接受。那接受呢，就是把主耶稣接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让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什么叫做主呢？做主就是让主耶稣说了算，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这就是接受。那么信的第二层意思呢，就是交托。你这两个，一个接受，一个交托。接受是把主耶稣接在我们里面，交托是把我们自己交给主耶稣。一接一交，那就是我们意味着我们和主耶稣是合而为一的，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这才是信。那交托呢，就是把我们自己手里面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的工作，包括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家里面这一切，以乃至我们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主。我们这一切都由主耶稣来支配来掌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啊，是两层意思，一个接一个交，就是和主耶稣融在一起。那圣经里面记载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桩凶杀案，这桩凶杀案记载在创世纪的4章3到8节，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只有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是第一桩凶杀案。这里边该隐和亚伯是谁呢？该隐就是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两个人生下的第一个儿子，第一个孩子。然后呢，又生下第二个儿子，该隐的弟弟亚伯。我们刚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些不明白，说神为什么就偏偏喜欢亚伯，我不喜欢该隐，神是不是不公平，是不是有偏见，或者是神是不是看该隐长得不好看，或者是神是不是喜欢吃羊肉而不喜欢吃田里面的东西等等，我们会想很多。其实这些圣经里面有答案，就神为什么看中亚伯而看不中该隐，圣经里面有答案。在哪儿呢？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四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这里面说亚伯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为什么亚伯所献的神说是更美呢？因为什么？因为信。所以亚伯因着信所献的这个祭物就献得更美。说这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有多美，是因为他的信，所以神觉得他这个献的是最美的。所以我们可在这看到，神之所以看中亚伯，是因为亚伯信神。神没有看中该隐，是因为该隐不相信神。那该隐也，神跟他对话，他也知道有神，他知道有神，他但是不相信，就对神不信任。那今天谁信谁不信，神清清楚楚。那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那么该隐为什么行得不好呢？因为他轻看神，他不信任神，所以他为神选择这些礼物的时候可能就不会上心。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下，那么如果是人去找人办事，那么我们特别看重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可能要买一些礼物。你买礼物的时候，你不可能随随便便，不可能去超市里边随便找一点东西就可以，那肯定是想了很多。那么他喜欢什么样的礼物，买什么他会喜欢，所以这个就会很上心。为什么？重视，不轻看。如果说别人说你给谁买件礼物，你本来心里面不情愿，那么你可能就是买的礼物也不 买的时候不会上心，可能就随随便便。那该隐就是这样，因为他不相信神，对神不信任，没有把自己交给神，不愿意让神做他的主，所以选择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寻求神，没有去考虑神是不是喜欢什么样的出产。那他是随随便便，没有去寻求神的心意，没有考虑神是不是喜悦，没有考虑神的感受，很随便。但是亚伯不是，因为亚伯相信神，信靠神，那么选择礼物的时候他非常重视，所以他把头生的羊和只有献上。说这个不是一件礼物的问题，是人的心的问题。那么这里面因为亚伯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也把神接在自己心里，所以他是信靠神的， 信靠神，他也靠神而去做这件事，靠神而行。以前我们可能就像这个该隐一样，做什么事我们都是自己做主，自己说了算，只要自己高兴就行。但是信主以后我们就不一样了，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想到神是不是喜悦，都会想到神的感受，会到主耶稣的面前祷告，寻求神的心意，靠着神去做事。这个信啊，我们可能中国人就是有可能想啊，信就是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念头，一个意念。但是这个信在原文里面，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都是一个动词，是现在进行时，就一直在进行。现在进行是什么意思？一直在持续，没有停下来。所以这个信不是头脑里面一个简单的意念，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信耶稣就是一个持续接受、持续交托的过程，不是高兴了就接受就交托，不高兴了就不接受不交托，不是今天相信就信，明天不相信就不信。持续的信才是真正的信。所以一个持续信靠神的人，他一定会靠神而行。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今天你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你赐给我们这些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我们唯有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主，我们要把主耶稣接到我们的生命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主也请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你今天拣选了两位姊妹，拣选了Sandy 和 Amanda， 让他们也能够品尝主恩的滋味，得到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和我们一起来享受神从神而来的祝福。主啊，请你来继续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靠着你刚强，靠着你而行事，一切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